美国之音现在继续播送中文节目。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
各位听众朋友好，欢迎收听美国之音时事经纬，我是陆阳，从美国首都华盛顿为您播报。巴拉圭表示不会为了中国而与台湾断交，苗华落马，脚现端倪。分析指解放军高层贪腐被抓，无需感到意外。
这一其实更加去证明了过去整个解放军的政治工作是失败的。
中国官媒前评论部副主任董玉玉被以间谍罪判刑7年。
媒体人，一般的网络人，在网上说一些事儿，私下的聊天，做一些交流，不应该以泄露国家机密罪来嫩处。
华宾馆超市连船天塌地裂，中国媒体急呼纠责。
这样一个大跨度的建筑物施工品质方的要求非常的高，
他从来没有把这些数据呢公布出来。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更多新闻内容欢迎收听。美国之音时事经纬节目的开始，请志远分享热点新闻简讯。志远。
好的，陆阳。巴拉圭表示不会为了中国而与台湾断交。正在访问台湾的巴拉圭外长拉米雷斯29号表示，巴拉圭致力于发展与台湾的关系，不打算为了与中国建交而断绝与台湾的外交关系。拉米雷斯正在台湾签署一项互免签证协议。台湾总统赖清德28号会见了拉米雷斯一行。巴拉圭是与台湾有外交关系的12个国家之一，但它也与中国有着价值约50亿美元的贸易关系。中国外交部星期511月29号呼吁美国政府认清台湾总统赖清德及其执政党的民进党所谓台独本性，慎之又慎处理台湾问题，从而维护台海和平。中国外交部发言人毛宁是在例行记者会上被问及赖清德即将在出访3个南太平洋邦交国的途中过境美国夏威夷关岛一事时做上述表示的。应台湾前总统马英九基金会之邀，中国高校师生访问团一行40人在台展开9天的交流。他们星期411月28号参访台北孔庙时受到当地民众欢迎。面对台湾部分人士统战质疑，两位陆生代表在受访时避谈，仅肯定台湾学生的友好与热情。
感觉非常的亲切，然后大家有很多共同的话题，我们也加了微信的好友，然后他们也非常非常的热情，
感觉非常的友好，也很热情，我感觉可以成为很好的朋友。
而台湾本地的大学生则告诉美国之音，他们支持两岸交流，但不应扯到政治。
两岸青年人很重要，所以运动啊或者是学术上面的交流我觉得都是可行的。
大家可以互相交流当然是好的，单纯的交流吧，就不用扯到政治。
中国国防部星期511月29号发布消息称，中国和俄罗斯两国军队当天在日本海上空再次举行联合空中战略巡航。中俄两军自2019年起开始组织实施年度合作计划，其中包括定期举行两国空军的联合空中战略巡航。目前此类联合空中战略巡航已经进行了9次，这也是中俄军方今年内的第2次。俄罗斯国防部长访问朝鲜，平壤出兵援俄之后进一步密切两国军事合作关系。俄罗斯国防部长安德烈·别洛乌索夫星期511月29号抵达平壤，开始旨在进一步加深俄罗斯与朝鲜两国军事合作关系的朝鲜之行。别洛乌索夫在抵达平壤后发表的谈话中指出，俄朝军事合作正在扩大。他高度赞扬普京和朝鲜最高领导人金正恩今年6月在平壤举行 峰会之后签署的战略合作伙伴关系条约。这一条约包含一国遭遇侵略，另一国有对其提供援助义务的条款。拜登表示希望特朗普重新考虑对墨西哥和加拿大征收关税。美国总统乔拜登周四11月29号表示希望后任总统唐纳德特朗普重新考虑对墨西哥和加拿大征收关税的计划，称这可能会破坏与亲密盟友的关系。法国总统马克龙29号参观了巴黎圣母院。巴黎圣母院经历了火灾之后5年多的重建工作，即将重新向公众开放。陆阳，
感谢支援分享热点新闻简讯。了解更多新闻内容和深度报道，请登录美国之音中文网 voachinese.com。马上回来。林森分享美国之音台北特约记者庄志伟的报道，苗华落马早现端倪，分析指解放军高层贪腐被抓无需感到意外。美国之音时事经纬，中国国防部11月28号证实，中共中央军委委员、中央军委政治工作部主任苗华因涉嫌严重违纪遭到调查。他早在今年初就曾被外界点名为军中巨户。分析人士认为，苗华中箭落马可视为习近平把反腐重权指向解放军政工系统，高层纷乱恐对整体军力造成冲击。下面林森分享美国之音特约记者庄志伟发自台北的报道。
好的，陆阳。中国国防部发言人吴谦是在星期四下午举行的例行新闻发布会上主动宣布的。官拜上将的苗华因涉嫌严重违纪，经党中央研究决定对苗华停职检查。作为中央军委中排名第5的军委委员，苗华曾被外界广泛认为深受习近平的信任，并以政治工作部主任一职掌管着全军的人事，手握大权。吴谦并未说明案情的细节，但法新社在报道中指出，严重违纪历来是中共高层对于贪腐的委婉的说法。对于英国金融时报星期三报道称中国国防部长董军遭到调查，吴谦在发布会中予以驳斥。他说有关报道纯属捏造，并称造谣者居心叵测，中方对此污蔑行径表示强烈不满。截至星期四晚间，在中国国防部网站上，苗华仍位列高层名单当中。网站中关于他的消息停留在10月7号出席庆祝新疆生产建设兵团70周年大会。中国官媒几乎全然未见苗华遭调查的相关报道。微博上也仅有经济学人中文网简短的发文提及苗华接受调查。对此，广东网民野马一批223留言回应，抓谁都不奇怪。另一位广东网民如水青云质疑军中蛀虫那么多。 IP 地址在江苏的李锦记录则评论道，反贪三部曲完败。但另一方面，在海外舆论圈，关于苗华可能出事的消息早于今年初就已经开始流传。2月中旬，台媒上报刊登自由撰稿人杜正的文章，习近平军中还有沉默巨虎。文中点名苗华于上世纪90年代初任职福建31军时，和当时正在福建任职的习近平有亲密关系，一路获悉破格提拔。文章还写道，海军和政工系统历来都是解放军贪腐的重灾区。作为习近平的亲信，掌管全军政委和军中升迁的苗华恐是军中第一腐。旅居美国的中国经济学者、独立专栏作家蔡盛坤在星期三的发文中指出，北京红二代微信群中流传11月9号苗华是戴着头套被多个士兵抓走的，小区的很多人都看见了。在北台湾新北市的淡江大学国际事务与战略研究所助理教授林莹佑告诉美国之音，
这一其实更加去证明了过去整个解放军的政治工作是失败的，从以前的徐才厚、郭伯雄还什么等等一路过来，政委这一块都还是有问题，更加证明现在解放军高层腐败，这也是会去限制解放军战力。
旅居台湾的新加坡喜瑞咨询有限公司政治风险顾问方恩格在接受美国之音访问时指出，解放军贪腐问题由来已久，外界对于高层将领被抓捕起诉已经无需感到意外。至于谣传已久的苗华遭调查一事为何选在此时公布，方恩格坦言，因为中国军方的高度不透明，他也只能用猜来判断各种可能状况。方恩格说，
因为美国新政府一定会在南海军事行动，不管是空军或海军，以后会更普遍化，不过引起中方认为他们要换人，要因为要应对美国政府，只能猜了。
陆阳。
以上是美国之音特约记者庄志伟发自台北的报道。苗华落网早现端倪，分析指解放军高层贪腐被抓无需感到意外。感谢林森的分享。休息一下，与您分享时事大家谈主持人许波采访纽约城市大学政治学教授夏明和法律学者独立时评人于平的内容选播。中国国防部否认防长董军出事，是否可以认定董军可以安全落地？美国之音时事经纬，中国国防部发言人吴谦11月28号否认了有关国防部长董军因腐败被调查的报道，称有关报道居心叵测，纯属捏造。英国金融时报报道，董军因涉嫌腐败问题目前正接受调查。中国国防部出面否认，是否可以认定董军可以平安落地了呢？下面与您分享时事大家谈主持人许波采访纽约城市大学政治学教授夏明和法律学者独立时评人于平的内容选播。
昨天国防部发言人吴谦发表消息的信息量是很大的，除了证实苗华出事之外呢，还否认了海外有关现任国防部长董军被查处的报道，并且呢称英国金融时报的报道是居心叵测，纯属捏造。我来请教夏教授，董军被查处的报道，那么现在国防部出面否认，我们是否可以就以此来认定董军可能就平安落地了呢？
是，首先我们看看董军如果落马的话了，从外界来看，因为我们在西方国家生活了，那么总归会那个知道，就是国防部长是代表所谓的那个国家政府了，那么就是文人呢这种就是一个内阁制了，那么对就是军队的一个控制。但是因为中国它的中央军委它的那个独特的体系，那么是中央军委那个主席了一个首长负责制，那么所以使得那个国防部长他的地位了其实是比较低的，所以这就是为什么你看董军呢也没有进入到中央军委委员里面去。当然董军没有进入到中央军委委员里边去，其实也反映出董军在提上国防部长以后，那么他呢其实也受到了某一些的质疑，至少那么不然的话呢，他不会就是说那个作为一个国防部长，那么没有进入到中央军委。那么但是另一方面呢，我们也看到在海外了，美国国防部长，那么在老挝，那么这个东盟的国防部长那个论坛那个扩大会议上了，那么这个就是希望跟中国的国防部长了，那么进行就是一个交谈，因为习近平跟拜登呢，以前他们有说过，就半年呢，那么国防部长呢就要进行一次这种那个高级的会晤，但是中国方面呢是拒绝了。但是呢美国呢因为能够直接给中国打交道的就是国防部长，那么这是一个公开的那个象征性的职务，所以美国当然这边猜测就很多。但是我不认为那个就是目前国防部长发言人说我们的国防部长还是董军，还是董部长，董军部长，我觉得因此就说明董军呢就真的就平安着陆了。因为我们看到在过去了有许多的那个时候，当徐才厚了那或者郭伯雄了，或者前任的魏凤和这些国防部长了，在着陆那个被那个完全那个公开那个他们的腐败之前，或者被那个处理之前，甚至几个月，那么中共的官媒了也都会说了，他们呢其实是没有问题的，你们这些外面都是在捕风捉影。其实外面呢之所以能够捕风了，因为他不是空穴来风。
那么我来请教于博士啊，董军之前呢两位国防部长接连遭到查处，外界评论，如果董军这一次能够侥幸过关， 恐怕并非他是真正清白无事，而是习近平可能有所顾虑。那您怎么看？
刚刚我现在讲的就是说的那个夏教授讲的，我非常赞成，就是董军作为一个国防部长，他是一个象征性的位置，中国的军事政权力呢是掌握在中共中央的军委，那么这和我们讲的世界上通行的民主国家的政治是不一样的。民主国家的政治实际上国防部长是掌权的，军队是服从于文官这个政权，因为军队它只是个工具性的。因为这个独特的中国的独特的现象，那么国防部长是只是一个对外的一个位置，跟国际交流的时候，特别是在跟大国交流的时候，影响到国家与国家之间的关系，影响到国际紧张局势。所以在这一点上讲的话呢，对这个中共要决策是不是真要把董军拿下来，确实是有一个考量的问题。所以在这一点上我很同意有一些的看法，就是说董军即使这一次他并没有被拿下，比如说最后说由于这种考量把他，那我觉得确确实实它不是个简单的问题。
听众朋友，以上您听到的是时事大家谈主持人许波采访纽约城市大学政治学教授夏明和法律学者独立时评人于平的内容选播。嘉宾观点不代表美国之音。了解更多新闻内容和深度报道，请登录美国之音中文网 voachinese.com。 马上回来，志远分享美国之音的报道。中共官媒《光明日报》前评论部副主任董玉玉被以间谍罪判刑7年。美国之音时事经纬，曾任职官媒《光明日报》主管的中国资深媒体人董玉玉被北京法院以从事间谍活动为由判处7年有期徒刑。据了解，董玉玉被捕前与外交官、媒体人等外国人士往来频繁，加上他曾为自由派学术期刊撰文，不排除因此而触动当局敏感神经。下面志远分享美国之音的报道。
好的，陆阳。董玉玉案11月29号在北京市第二中级人民法院宣判。据路透社报道，法院外进驻大批警力，停放多辆警车，记者被要求离场，一名美国外交官被禁止出席庭审。2022年2月，董玉玉在北京一家饭店与一名日本外交官共进午餐时遭警方拘留，随后被检方以间谍罪起诉。法新社引述家属29号发表的声明说，根据裁决书，曾与董玉玉见面的一些日本外交官被北京当局认定为间谍组织成员，而这些外交官既包括前日本驻中国大使垂秀夫，也包括现任日本驻上海总领事大使冈田胜。北京法院自去年7月开始对董玉玉案进行闭门庭审，据了解，董玉玉一直被关押在北京一所监狱等候裁决。旅居美国的独立政治学者吴佐莱在接受美国之音专访时表示，中国当局不应因为董玉玉与媒体人等外国人士私下交流就以间谍罪论处。吴佐莱说，
但那光明日报一个记者，他也不是没有军方背景，手里面也并不掌握国家的文件，记者嘛，他一般得到的都是一些公开的一些东西。那他如果把个人的一些分析在一些饭局上面或者私下聊天的时候告诉对方，或者是纯粹只是一种学术交流或信息交流，你把他上纲上线，这些东西都是媒体人很容易，任何一个人都有可能很随意的就说出来，泄露国家机密都是有意的。媒体人一般的网络人在网上说一些事儿，私下的聊天做一些交流，不应该以泄露国家机密罪来论处。
董玉玉的家人对中国当局公开把外国驻中国大使馆看作是间谍组织，并且指控日本大使及其他外交官为间谍感到震惊。声明表示，法院在没有证据的情况下判处董玉玉7年有期徒刑，向世界宣告了中国司法系统的破产。吴佐莱说，
现在看来他这个问题是处在他交朋友的圈子是外国的一些媒体人或者是一些或者司馆的人员，然后呢共产党就这几年不是又搞了一个国家安全法吗，在这样一种这个高压下或者是这个草木皆兵的这种状态下，哎， 抓一些案例啊，案例是哪抓呢？你看，这些外国使馆、外国人、外国媒体人接触比较多的，就抓这些人。那很多的时候是外国媒体人或者外国使馆啊，都会邀请中国人参加活动做交流，有时候比较投缘嘛，随时随地的都会在一起吃个饭啊，喝个茶呀，就很随意的。如果他真是特务的话，他就不会那么随意了。
62岁的董玉玉原籍辽宁抚顺，在北京大学法律系获得硕士学位后，加入中共中央旗下官媒光明日报。1989年因为参加64抗议活动被下放一年。之后董玉玉回到光明日报，被捕时出任该报评论部副主任。他曾为以倡导改革著称的历史杂志《炎黄春秋》以及美国《纽约时报》中文网撰文。2006年，董玉玉获得美国哈佛大学尼曼新闻奖学金，在哈佛访学一年。他还曾在日本庆应艺术大学和北海道大学担任访问学者。2012年，董玉玉在给《炎黄春秋》撰写的文章《共和为何成为历史大事》中，表达了中国需要建立宪政的主张。悉尼科技大学中国学副教授冯崇义在接受美国之音专访时表示，比起和外国人频繁交往，董玉玉的文章才是当局盯上他的主因。陆阳。
以上是美国之音的报道。中共官媒《光明日报》前评论部副主任董玉玉被以间谍罪判刑7年。感谢志远的分享。了解更多新闻内容和深度报道，请登录美国之音中文网 voachinese.com。马上回来，林森分享美国之音台北特约记者庄志伟的报道：游泳馆、超市连传天塌地裂，中国媒体急呼纠责。我们马上回来。美国之音时事经纬，欢迎您继续收听。中国吉林省一座斥资5000万人民币兴建的滑冰馆，11月8号发生屋顶坍塌事件，引发舆论关切。而在此前仅3天，云南一家刚开业的超市则是地板塌陷，导致顾客坠入下方的河道。分析人士认为，尽管个案情节存在差异，但类似这样的豆腐渣工程屡禁不止，凸显出中国政府相关的监管效能存在严重疏漏。下面，林森分享美国之音特约记者庄志伟从台北发来的报道。
好的，陆阳。11月18号清晨7点35分，位于吉林省的白城市滑冰馆在一声轰然巨响中，由钢结构支撑的屋顶垮塌过半。当天官媒央视新闻报道称，事发原因初判为屋顶钢结构变形，施工质量可能存在一定问题所致。据南方周末21号报道，这座滑冰馆于2019年12月启用，所幸意外发生在清晨，只有2名保洁员受到轻微的擦伤。报道指出，这座滑冰馆由吉林省荣发建筑工程有限公司承造，但工商数据显示，该公司2023年工商年报参保人数仅为22人。中国青年报周三发表文章，以显著的标题质疑滑冰馆落成不到5年就坍塌，追责要一追到底。文章指出，事发时白城市并未发生极端天气，滑冰馆更远未达到设计寿命，不仅施工方难辞其咎，从设计到验收还要经过好几道关卡，为何皆未实时发现安全问题。此次意外发生后4天，除了少数媒体发文追责之外，微博相关的议论停留在11月18号事发的当天。位于北台湾的新北市土木技师工会副理事长邱达昌认为，从初步公开的资料来看，白城市滑冰馆塌陷恐怕和施工的瑕疵脱不了关系，只要检视原始的设计图、结构计算书和施工记录，就有机会找出真相。邱达昌告诉美国之音，
60公尺长、60公尺宽这样一个大跨距的建筑物的施工品质方的要求 非常的高。那如果在其中有一些小瑕疵的话呢，可能会发生一些连锁反应啊，而造成整个屋顶的钢架结构没有办法负荷它原来的重量，而瞬间塌陷。
不止官方工程会出现意外，私人单位发生的事件甚至还更离谱。据潇湘晨报报道，11月15日，云南昆明一家连锁零食超市的部分地板突然塌陷，导致一名女子和她年仅12岁的女儿坠落超市下方的河道当中，身上还被货品压住，事件没有造成人员死亡。事发时，这间超市才刚开业第六天。对于外界关切涉事门店是否涉及违章搭建、事后如何处置等问题，业者都没有给答复。旅居德国的德国水利工程专家王维洛在接受美国之音访问时指出，若单就白城市滑冰馆垮塌事件而言，他认为最有可能是钢材的质量不过关，因为先前德国也发生过因为中国进口的钢材质量低劣导致桥梁建设出状况。王维洛还说，今年5月中国国务院才宣布协同自然资源部、住房城乡建设部等多个部委完成第一次全国自然灾害综合风险普查公告，当时号称动员260多万人调查城乡房屋建筑 3.54 亿栋，摸清了全国房屋和市政建设的家底，却无法阻止这些建筑在没有明显自然灾害的情况下垮塌。王维洛说，
他认为是建立了世界上最完整的建筑资料库，特别查的是安全问题，但是呢，他从来没有把这些数据呢公布出来，就是说哪些建筑是不安全，所以对防止这种垮塌事件呢也起不到任何的作用。
陆阳，
感谢林森分享庄志伟的报道。滑冰馆超市接连天塌地裂，中国媒体疾呼纠责。了解更多新闻内容和深度报道，请登录美国之音中文网 voachinese.com。 节目的最后，请听美国热搜内容选播，白纸革命纪念日，由齐孝天报道。美国之音时事经纬，欢迎您继续收听。节目的最后，为您带来美国热搜内容选播，白纸革命纪念日，由主持人齐孝天报道。
11月26号当然就是白纸革命的纪念日。乌鲁木齐火灾后，中国的青年们举行了自8964天安门广场后最大规模的抗议活动。2022年11月26日，被清零风控镇压三年的年轻人们涌上街头，并大胆地喊出了勇士彭丽发以及共产党下台、习近平下台的口号。
不让文革要改革，
不让文革要改革，
不让领袖要选票，
不让领袖要选票，
不让奴才要公民，
不让奴才要公民，
把各罢工方的屠宰过程写给你。
对着网友评论，乌鲁木齐中路的路牌提醒我们，追求正义和自由的斗争永远不会结束。有些声音可能会随着时间消失，但他们的回响始终存在。
听众朋友，刚才您听到的是美国热搜内容选播，白纸革命纪念日，由主持人齐孝天报道。了解更多新闻内容和深度报道，请登录美国之音中文网 voachinese.com。 听众朋友，今天的时事经纬节目就播送到这里，感谢您的收听。这次节目的编辑是志远，导播王子阳，我是陆阳， 我们下次节目时间再会。